赏国粹京剧，品文化内涵，京剧漫谈。
又到了我们的京剧漫谈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单华。这一期我们继续谈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芭蕾舞剧《白毛女》。芭蕾舞《白毛女》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父亲杨白劳和女儿喜儿相依为命，因为穷借了地主黄世仁的钱，后来还不起，黄世仁上门追债，要把喜儿拿去以工抵债，杨白劳不从，被打昏，按了手印，杨白劳不治身亡。因此喜儿到了黄世仁家做了丫鬟，后来受不了地主婆的剥削压迫，逃了出来，进到深山里，住在山洞内，没过多久头发全白，成了白毛女。这时候喜儿的未婚夫王大春回来了，之前这个王大春去参加八路军了，现在回来闹革命，在山洞里认出了白毛女就是自己的未婚妻喜儿，于是带着喜儿回到村庄，忆苦思甜，批斗地主，把村里家家户户的地契、长工短工的合同、生契全部都一把火烧了，最后还把黄世仁枪毙了。以上就是这出戏的大致情节。作为一部芭蕾舞剧，白毛女在艺术上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几乎没有一点艺术价值。如果说红色娘子军的那个音乐创作和器乐搭配被当时的人认为比较新颖之外，白毛女从音乐到舞蹈都没有可取之处，只是一个高级宣传品而已。就故事的内容来看，也是极为虚假的。我们光是从这出戏的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得出来，白毛女这出戏的起源其实是很早的，早在1945年的时候就已经搬上舞台了。在上舞台之前，她还曾经以街头剧的形式演过，说的是一个丫鬟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压迫而逃到深山老林里，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那个结局啊，头发并没有变白。后来在延安的一个叫李满天的人把这个剧编写成一个故事，刊登在共产党的刊物里，说的是杨白劳借了地主黄世仁的钱，后来还不了，又宽限了一年，到第三年还是还不了，要求再宽限，黄世仁不答应，于是让杨白劳的女儿到黄世仁的家去当丫鬟以工抵债，期间黄世仁奸污了喜儿，导致她怀孕，黄世仁的老婆发现之后把喜儿赶出家门，就这样喜儿居住在山洞里，生下了黄世仁的儿子，独自抚养孩子，头发都变白了。后来延安的一名中共作家叫张庚，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小型歌舞剧，搬上了舞台，在延安演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1945年首演的那出戏。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都看了这出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很有潜力，能够挑起阶级仇恨，组织人力继续改编。于是就有了周扬、贺敬之加入，形成集体创作，大量的加入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同样是在1945年再次上演，党的战士们看了这出戏之后，个个群情激愤，甚至痛哭流涕。这出戏还真的达到了他应有的目的。之后这出戏被继续改编，一度以歌剧的形式出现，后来还拍成了故事片，最后在1965年《白毛女》就形成了革命现代芭蕾舞剧，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白毛女》这出戏从20多年的改编过程来看， 连中心内容和基本情节都在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不断的加入阶级斗争的内容，挑起仇恨。仇恨谁呢？仇恨地主资本家，仇恨有钱的人，仇恨中国政府。他在告诉人们，老百姓的一切苦难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导致的。关于喜儿，你还可以在生活中找到那种以工抵债去当丫鬟的故事，而白毛女则完完全全是来自于当地的神话故事。在河南陕西一带，有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说有一个女神头发白的，神通广大。这种民间流传的神就如同八仙过海那八仙一样，都是人们所敬畏的神灵。有不少地方还有专门的庙宇，专门供奉白毛仙姑。张庚还有贺敬之他们，硬是把这个人们所敬仰的神和一个凡人喜儿联系在一起，编出了这么一个白毛女的故事。1959年在北京召开的刘三姐剧本研讨会上，贺敬之对来自广西柳州的作者牛秀和黄永煞说，你们可以借鉴我们写白毛女的经验，把一个民间传说化成现实生活，用阶级观念升华作品。后来广西的刘三姐的确删掉了主人翁上天成仙的内容，变成了刘三姐与财主斗争的内容。好了，让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它的具体情节有什么荒唐的地方。喜儿是因为父亲欠了钱还不了，她才到皇室人家去当丫鬟的。这种现象叫以工抵债，在当时是合法的，即使是现在也是合法的。如果你现在的工资每个月是2000块钱的话，家里有急事向老板借了10000元，事后你为老板工作5个月内是没有工资的，用你的打工抵了这10000元的债务，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合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我们今天谈的是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戏里还有个情节，明显是仇视神佛，说的是地主老婆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当丫鬟给她捶背碾腰时睡着了，她就用针去扎这个丫鬟。这段戏里他强调了地主婆是信佛的。另一个镜头是地主婆在学佛法的时候，学着学着累了要喝茶，喜儿就端来了一杯热茶，地主婆嫌这杯茶太烫了，就不由分说直接将这杯茶扑到了喜儿的脸上。这第二个镜头又是强调了地主婆正在学佛经。第三个镜头是地主婆在烧香拜佛之后，拿着那根燃烧着的香直接就去烫喜儿的脸，最后还放下佛经直接用棍子来打喜儿。这四个镜头都是在向观众暗示信佛的人是最坏的，这真是居心叵测的亵渎神佛啊。到戏的最后，他们还用庙里的那个鼎，就是烧香用的那个炉，用来焚烧打工合同、卖身契还有土地契约，让你们以后连字据都找不到。戏的大结局是这样的，王大春回来了，他已经参加了八路军，所以身上带着枪，凭着武器在手竟然把黄世仁给枪毙了。这就好像是现在有个解放军随部队路过自己的家乡，发现家乡里自己原来的女朋友被村干部占有了，于是他就可以把村领导枪毙了。现在和40年代虽然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时候也是有法院的，黄世仁犯的是什么罪，是否属于死罪，那是由地方法院定的，凭什么你有枪就可以动私刑呢？最后我们来谈一个小问题， 喜儿住在山洞里，头发会变白吗？如果说她怀了黄世仁的儿子，后来生了出来，独自一个人把他养大，操劳过度，人是会变老，自然头发也就变白了。但是这个芭蕾舞剧《白毛女》取消了她怀孕生孩子的内容，直接就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头发变白了，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有悖常理的。50年代人民日报提过这个事，说喜儿在山洞里居住，见不到阳光，皮肤变白，头发也变白了。其实啊，见不到阳光，皮肤会变白，头发呢正好相反，会变黑。到50年代末，人民日报又有新的一个说法，说一个人常年吃的东西没有盐，没有食盐在里面，头发就会变白。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原始部落是没有食盐吃的，那些人的头发又黑又亮，何况喜儿在深山里平时吃的都是庙里的贡品，那些贡品都是斋食，没有肉的，都是素食，素食嘛，只会没有肉没有荤，怎么会没盐呢？所以说喜儿头发变白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反过来正好就可以证明喜儿不是白毛女，真正的白毛仙姑天生就是白的。好了，关于样板戏白毛女我就讲这么多了，下面让我们来听一段唱，是京剧《定军山》里老黄忠的一段唱。这出戏里黄忠不但打败了曹操的名将张合，还施了一个巧计谋，成功的击败了曹军的头号将领夏侯渊，一举夺下了定军山。这段唱是战前黄忠所唱的，唱词是：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天助黄忠成功劳，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根苗，头通鼓战范照，二通鼓锦战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上前个个俱有赏，退后难免吃一刀，三军与爷归营号，到明天53刻要成功劳。演唱者谭正言。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您刚才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样板戏不是戏》，我们今天谈的是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好了，这次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org ozvoice.org。 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 soh@soundofhopeaustralia.com soh@soundofhopeaustralia.com。 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6:30，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30。有时候我们也会在 FM 的调频台上播出，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1， 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30到9:30之间，悉尼 FM90.1。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8:30到9:30之间，欢迎到时收听。